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Bree 的旗下的 Solid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桦。今天我们要聊的新闻跨度有点大，从数据中心的惊人耗电，到一颗不该存在的行星，再到互联网之父的退休。
没错，还有学术界的风波，游戏平台的崛起，甚至 DNA 技术如何破解一桩438年的历史悬案。我们先从爱尔兰开始吧。
好，那就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爱尔兰中央统计局公布了一组令人瞠目的数据。2025年，数据中心用电量已经占到全国总用电量的 23%。
23%？ 这将近四分之一了。我记得2015年的时候，这个比例还只有 5%。
是的，十年间从 5% 飙到 23%， 这个增幅确实惊人。如果只看当年，大型数据中心去年的用电量同比增长了 10%， 从6973吉瓦时增加到了7663吉瓦时。
相比之下，其他所有部门的用电量加起来同期只增长了 2%。这么一对比，数据中心的能耗增长简直像坐火箭。
还有一个更直观的对比，爱尔兰城市居民的用电量占总量的 18%， 农村居民更是只有 9%。也就是说，数据中心的电耗已经全面超越了全国居民用电的总和。
这确实给能源供给带来了巨大压力。爱尔兰目前有超过80个数据中心，而且就像其他一些地区一样，爱尔兰也出现了反数据中心的抗议活动。
扩张的需求跟能源承受力之间的矛盾现在是越来越公开化了。接下来，我们离开地球，去宇宙里看一颗命特别硬的行星。
天文学家利用韦伯太空望远镜观测了一颗围绕白矮星 WD1856 运行的气态巨行星，编号 WD1856B。这颗行星的生存状态堪称奇迹。
怎么说？它有什么奇特之处？
它离恒星实在太近了，只有 0.02 个天文单位。这颗白矮星已经死亡了60亿年。在它之前的红巨星阶段，按理说应该会吞噬掉这么近的行星。
我理解了，就算没吞掉，这个过程中气态巨行星也应该会被巨大的能量向外推，结果它不但没跑远，反而比原来更靠近这颗死亡的恒星了。
就是这种反常的命运让天文学家非常着迷。韦伯的观测揭开了它上面的一些秘密。它的表面被气溶胶笼罩，大气层里含有甲烷，温度在400开尔文左右。
还有一个更奇怪的细节，它向太空辐射的能量是它从正在冷却的恒星那里接收能量的25倍。
没错，这就意味着它自身存在一个额外的热源，可能跟它激烈的形成或者迁移历史有关。这颗最早由泰斯望远镜发现的不该存在的行星，给我们的行星系统演化模型提出了全新的课题。
后续他们还需要更多观测来搞清楚它极端迁移的路径和这个巨大的能量失衡机制。
我们再来关心一位大人物的动向。上周被誉为互联网之父的文顿·瑟夫正式卸任了谷歌首席互联网布道官的职位。
83岁的瑟夫博士也是一段传奇了。他和罗伯特·塔恩一同设计了 TCP-IP 协议。这套协议可以说是现代互联网的基石。
是啊。TCP 负责管理发送的数据包，保证他们不丢包，能以正确的顺序在目的地重新组装。而 IP 则像是导航系统，负责管理地址和数据转发。两者结合，才让全球的计算机能够互联互通。
自2005年起，瑟夫博士就在谷歌担任副总裁和这个首席布道官，用近20年的时间，持续推动着一个开放互联的互联网理念。
他的退休确实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向这位先驱致敬。
接下来这个新闻可能会让一些关注文坛的听众感到唏嘘。
中国人民大学发布了一则通报，确认青年作家蒋方舟的硕士学论文存在抄袭，并决定撤销他的硕士学位。
蒋方舟是人大文学院2019届的硕士毕业生，学校收到关于他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新线索后，组建了由校内外多位专家参与的调查组。
调查组通过文献溯源比对，依规问询，并且听取了蒋方舟本人的申辩， 最后核查认定，他的论文中有九处与境外的一篇期刊论文文字重合，而且没有标注引用，也没有列入参考文献。
学校依据相关的学术规范和学位法，认定这构成了学术不端，做出了撤销学位的决定。
蒋方舟本人当晚也在微博上回应，表示接受校方的处理并致歉。他对因此事感到失望的读者和受处分的老师都表达了深深的歉意。
学术规范面前，人人平等。这件事也为所有人敲响了警钟。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游戏圈， PC 游戏的势力看来是越来越强了。
没错，根据威慑依据欧盟数字服务法披露的数据以及分析师的综合估算， Steam 全球的月活跃用户数在2026年上半年预计已经突破了2亿大关。
这个数字相当可观，2025年的月活数据大约在 1.98 亿，现在显然是稳步迈过了2亿的门槛。
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就知道这个体量了。索尼公布的 PlayStation 游戏机月活用户数是 1.25 亿。这意味着 Steam 作为 PC 数字平台，其用户规模已经显著超越了传统的主机平台。
这确实说明了 PC 游戏生态的强大生命力和统治力。从带宽分布和区域活跃度来看，这个增长还在持续。
游戏玩家有了更广阔的天地。而在地球上，另一项宏大的工程也传来了阶段性的进展，那就是中国的三倍防护林。
政科院朱教军团队最新的监测数据表明，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荒漠化土地面积总体上减少了大约 10%。
这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尤其是在重度或极重度荒漠化方面，减少的幅度超过了 40%。这可以说是阶段性的逆转了。
三北防护林项目区的森林覆盖率已经从1978年项目启动时的约 5% 上升到了2022年的 14%， 累计造林的面积更是达到了惊人的50万平方公里。
50万平方公里真的非常了不起。朱教军研究员也提到，这背后是一线治沙人员持续的努力、高层的规划和国家的巨大投入。当然，近年来一些地区降雨量增加也帮了忙。
像那种稻草棋盘格技术，虽然简单但很有效，能稳定沙丘，再通过灌溉帮助植物扎根。但专家也清醒地指出了一个关键挑战。
是的，就是如何实现可持续的森林保护。治沙的成果来之不易，如何确保这片绿色能够长久维持下去，是一场更艰巨的持久战。
说到持久战，在编程世界里，开源维护者们也正面临着一场来自人工智能的消耗战。
Linus Torvald, Linux 之父，在2026年印度开源峰会上对自己之前说过的一句话做了公开修正。
他自己主动提起来的就是那句1000能让程序员生产力提升10倍，他坦言这个数字毫无科学依据，是他随口胡扯的。
他现在的期望现实多了，就是希望1000带来的生产力提升能超过他造成的生产力损失。他尖锐地指出，现在的大模型生成的垃圾代码远多于有用的部分。
他对 AI 生成的补丁和 bug 报告尤其不满。他说，很多 AI 补丁就是创可贴，也许能解决表面问题，但深层 bug 还在，随时可能在其他地方复发。而大量低质量的 AI 生成 bug 报告，纯粹是在浪费维护者审查的精力。
Korolog 表示，他自己会用1000来做原型探索，快速尝试新想法。但他强调 AI 生成的代码绝对不能直接使用，对于内核级别那种复杂的修复，他认为1000目前完全不具备生成可信补丁的能力。
一针见血，神话可以破灭，但工具的价值可以慢慢找，前提是别被他制造的麻烦淹没了。好，我们再看看另一个从技术上让人不安的发现，和我们的隐私有关。
最近有案件材料揭示了微软在 Windows 11里隐藏的一种设备跟踪机制，核心是一个叫全局设备标识符的东西，简称 GID。
这是个什么机制？它是怎么工作的？
简单来说，当你用微软账号登录 Windows 时，系统会先读取一个叫 Device PUID 的本地标识，然后微软的服务器端就会基于这个信息生成一个唯一的永久性的 GDID，再存回你的电脑里。
关键在于这个499不是孤立的，系统里多个后台服务都会读取这个 GDID， 并且强制性的把它附加到操作系统向微软报告的所有活动数据里。
这样一来，微软就能构建出一份非常完整的设备活动画像， 更让人无解的是它的关联性。就算你彻底重装系统，会得到一个全新的设备499，但微软的账号系统能不费吹灰之力的把你新旧499跟同一个账号关联起来。
也就是说，装完新系统，在微软眼里还是同一台机器，同一个人。而且现有的披露明确指出，用户没有办法通过任何设置或隐私选项去关闭这个标识符的生成和上报。
对于用户来说，这个过程是完全不透明的。这种永久性的无法关闭的跟踪听起来确实让人挺不舒服的。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社交媒体上的大众，看看人们的态度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数据服务商 Intogni 的一项调查覆盖了婴儿潮到 Z 世代的美国人，结果显示，大家对社交媒体的态度正在发生结构性的撤退。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 55% 左右减少了发帖量，并且在选择谁可以看到自己帖子的时更加谨慎了。
安全顾虑是一个很关键的驱退因素，超半数的受访者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可能会注销账号，而近半数的人说骚扰或仇恨言论会让他们彻底放弃平台。
不同世代的感觉还不一样，六成的 Z 世代受访者表示维护自己的社交媒体形象让他们感到很痛苦，甚至认同这感觉就像一份工作。
是啊，维护人设确实累。还有 44% 的人认为政治内容正在把人们从社交媒体上赶走，无限滚动浏览负面信息也被普遍认为会威胁心理健康。
不过有趣的是，当问如果戒掉社媒什么感受时，21%的人预期会有正面的感受，略高于19%的负面感受。看来不少人对于离开是持积极态度。
这或许是一个信号，人们对虚拟社交的依赖正在经历一轮反思和调整。好，离开虚拟的网络，让我们看看现实世界中一个富可敌国的州的吸金能力。
尽管有亿万富翁税提案导致部分富豪离开，但加州在吸引风投方面依然是怪物级别的存在。今年，加州吸引了超过335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
这个数字太夸张了，全美排名第二的纽约州吸引的资金还不到它的1/10，而德州更是只有它的1/40左右。
没错，完全是碾压式的。加州的 GDP 去年就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4.25万亿美元，这个经济体量单独放出去在全世界能排到第四，仅次于美中德。
它拥有近400家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远超美国任何一个州，而且吸引来的资金越来越集中了。
对，近90%的投资都流向了 AI 人工智能公司，去年这个比例是65%，仅硅谷一个地区就吸纳了980亿美元风投。对比一下纽约的115亿和洛杉矶的80亿，差距一目了然。
顶尖的 AI 人才让加州的吸引力经久不衰。资金和人才在哪里，未来可能就在哪里，这个趋势很难动摇。最后，让我们用科技的力量来破解一桩数百年前的宫廷疑案。
1587年10月，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公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因为高烧不治身亡。虽然医生初步判断是疟疾，但当时谣言四起，很多人猜测他是被弟弟费迪南多下毒谋害的。
这是个经典的宫廷阴谋故事，那科学家是怎么解开的？
通过古 DNA 技术，研究团队提取了弗朗切斯科3根肋骨的 DNA， 分析之后，在他的遗骸里同时检出了恶性疟原虫和3日疟原虫的线粒体 DNA， 这就证实他确实是死于这两种疟疾的合并感染，而不是被下毒。
438年的悬案被现代科学破了。而且这个研究还挖出了更惊人的东西。
对，团队同时检测了同时期的红衣主教，就是弗朗切斯科的弟弟乔瓦尼·德美迪奇的肋骨，结果发现了一种携带两种全新突变的恶性疟原虫毒株，
一种从未被发现的致命变异毒株。通过这些遗骸中的古基因组数据，我们仿佛能看到当时疟疾是如何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大陆上肆虐的。
科技不仅还了历史人物一个清白，也为我们揭示了许多关于疾病演化和传播的宝贵信息，这真是太酷了。
最后，在今天的新闻线索里还有一个条目比较特殊，它的标题是他们窃取了数据和民主。
这个标题听起来指控性很强，但我们手里的资料除了标题就没有任何实质内容。
是的， 我们无法知道它具体指的是选举干预、数据泄露，还是什么泛化的议题。由于缺乏任何可核实的事件、涉事方或者时间地点，这里我们只能把它作为一个信息提示，暂时先跳过了。
对，新闻需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有更具体的内容我们再关注。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 Solidout 每日沙龙的全部内容。从爱尔兰数据中心的电力洪流到宇宙中一颗不认命的行星，信息世界的边界还在不停扩展。
从 Tarvas 的清醒直言到一桩百年悬案的 DNA 告破，今天的故事提醒我们，无论是构建虚拟世界还是探索历史真相，扎实的证据和清醒的头脑永远是不可或缺的。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茉莉，
我是排话，我们下期节目再见。